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乔安教员的呢喃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乔安教员 Crypto。
嗨，
本期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乔安教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讨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如果你是刚入圈的小白，想要系统性的学习如何投资加密货币，记得要下方资讯栏阅读我们精心准备的懒人包。
好的，那不意外的，我们节目通常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嘛，最近有哪个投资赛道特别的夯啊，他在夯什么，跟大家科普一下。科普完之后，当然最后是也会结合他这个目前的自身观察，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切入跟布局的话，你可以从哪些地方着手。对，那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 Base Chain 啊。那 Base Chain 呢，基本上待会后面会科普啦，要让大家最快了解这个名词，就是它是美国的上市上柜的交易所去扶持它的一个链上生态，好不好？大概第一个重点是这样。那当然 Sales 后面会讲说他最近有很多地方牛在哪里，而且他现在已经可以挤入前几大公链的一些现状，这我们就待会再讲。那反正进内容之前啊，我顺便提醒一下这个听众，因为这个五月报税季要到了嘛，那不论你是之前过去赚了很多钱，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报税的，或者是你预期自己听我们节目未来一两年会赚不少钱，所以你也怕说之后这个要缴很多税的，那我们上一集的 podcast 有跟大家分享了我过去两年是如何就大额出金超过这个670万的这个门槛，然后最后不缴税了这件事情，好不好？的一些实务分享是我上周 podcast 有讲。那当然，我们这个同仁也有去做了这个相关的 YT， 去针对最新的税法，再做了一些补充跟分享。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 YT， 或去听一下我们 podcast， 好不好？祝你这个报税顺利，跟未来这个赚大钱还不用缴税。那我们就回聊回今天节目吧 ，Setos。
嗯，好啊。那今天主要就是会聊 Base 的生态系。哦，那虽然说最近盘势可能比较不好，但是盘势不好的时候就是看项目的时候，所以有人说这一轮牛市有跑到现在的话，最有散户造富效应哦，真的让散户赚到大钱的就两条链哦，第一条就手拉拿，应该毋庸置疑哦，很多民营币都已经上了币安了。那另一条呢，是目前呢玩家还比较没那么多，叫 Base Chain 哦。那其实它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产生了不少十倍、百倍币了。那在欧美圈算是蛮红的一条公链啊，所以是必须要给它特别重视的哦。那譬如说，之前曾经有个叫 Amphora 这个币呢，它开盘到最高是有400倍暴击的哦。那或者是他们链上的龙头有一个叫 Dijun 币的。开盘到最高呢，甚至有破千倍的暴击，所以都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那基本上它也都是有让散户吃得到肉的哦，不是一开盘就是什么几亿的市值，所以说上面可能未来还会出现很多金狗哦，所以我们就特别来看一下这个 Base Chain 到底是什么。那因为 Base Chain 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哦，所以这边还是快速跟大家带一下 Base Chain 呢，就如同前面所述，它是 Coinbase 这个美国最大的上市交易所它孵化的公链哦。那这条链是去年八月的时候才上线的，短短半年呢，其实上面生态系已经非常的丰富了。那
哎，等一下，这个小白可能到这边会有几个疑问啊，说、那你说它生态系很丰富，要怎么去判断跟怎么看？
对，所以通常去判断生态系的话，一个量化的方法嘛，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看嘛，一个是传统来看，我们会看 DeFi 的资金规模，那 DeFi 就是一些链上的金融产品嘛。原因就是因为金融产品毕竟还是目前区块链一个最大的应用。
没有啦，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想象嘛，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在台币上你有些闲钱，你会想干嘛？
就存到银行里。
对，银行啦，找债券啦，找股票投资嘛，甚至去买房地产嘛，如果你够有钱的话。那同样道理是圈内也会有蛮多很有钱的人，而且这些很有钱的人其实都不会只是看上一些我们传统的国际交易所的那一些利息嘛，因为通常偏低嘛。那他钱放在那边，欸，你想想看，1000万，如果你现在利息是 5% 跟 50%, 那个差多少，对吧？那链上就是很常会有一些什么 50%、100% 的一些神况，有一些牛市嘛，很多项目方或这个后面的背后的创投都会来补贴，所以在补贴的时候，你要如何去把你的钱做到这个资金效用率更大化，去赚这些补贴呢？就是最简单的东西，就是要上链去放在这些刚才 Sales 讲的 DeFi， 就是去中心化金融产品里。所以这为什么大家通常会先去看一下说 DeFi 的这个资金量的规模到哪里，就会看得出来那条链上面现在钱多不多。
那它目前全链的 DeFi 的资金量是有到16亿美元的，是目前全链的第六大。所以这是第一种我们传统会看的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通常会去看稳定币的存量。因为以前我们通常有一个说法嘛，就是看币圈的稳定币多不多，就代表可能是一个牛市的征兆。那同样我们看公链也是同一个道理，就是你稳定币越多的话呢，代表场上有越多的资金嘛，那这些资金可能会形成一个潜在的买盘。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Base 也是目前全链第六大的，将近26亿美金的稳定币放在链上。哦，那所以说从这两个面向来看 ，Base 都算是名列前茅的一条公链。那但是呢，稳定币通常你看存量的话，前面还有很多嘛，譬如说以太坊嘛，譬如说币安链嘛，他们稳定币存量也很多啊。那为什么特别挑 Base 出来讲呢？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成长速度非常的快哦。从今年三月初的时候呢 ，Base 券上面的稳定币大概不到3亿美元。但是在这两个月以来，它已经蒸发了差不多20亿美金，
所以七倍了，就是
对，所以增速是非常快的。那新进来的钱通常就要找地方去嘛，所以结合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特别期待，新进来的钱要往哪里去？哦，所以 Base 呢，目前就是不仅它的资金很多，而且都是新的钱，那有比较大的成长潜力啊。
再帮大家也举个例子嘛，当然虽然这在传统金融不太容易发生，可你只要想象说，这个最近台湾又出了几间新的银行，比如说网络银行好了，结果这个网络银行挟载着它，比如说我觉得要让听众可以想象的话，就像类似 Line Bank 吧，这种就感觉说，因为它过去有 Line 这个庞大的基数啊，就很像我们这个 Base Chain， 就是过去你听说它是有这个美国最大的上市上柜交易所来扶持的一个链，所以它应该过去就已经有很大的这个本业的人口基数可以协助它发展这个它的新的这个产业这样子。对，所以从 Line 到 Line Bank， 想说哇，这个 Line 到 Line Bank 应该还不错吧，但是要多不错，我们就需要一些具体的数据嘛。刚才是刚才跟大家衡量说 DeFi 啊、稳定币啊，就是这些数据。那有点就像说，你看到 Line Bank， 哇，这个存款量超多啊，放款量也超多啊，因为银行基本上第一个业务就在赚 利差嘛，就利息差。你有多少的本金？比如说这个本金是10亿还是100亿？那这100亿你之后能放出去，这个利差是1%还2%，就决定了你的利润嘛。其实基本上逻辑就这样嘛。所以寿司刚才跟大家讲，意思说，哇，一个新出来银行，刚才只是先让大家了解说，用 Line Bank 的例子，大家因为生活上有运用过比较懂。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又有一间新银行，它就是刚出来，那听说这个背后的爸爸是蛮有名的，靠山蛮大的，结果一进来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直接挤进了现在台湾银行前六大，也就算了，挤进前六大就算了。然后他这间银行呢，还是这个以一个两个月内发展7倍以上的这个资金增长速度在发展，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股价要狂飙了？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说，哇，我一定要多关注这个股票，它到底是未来会是一个泡沫，还是说哇，这个股票就是一个正准备要起飞的标股。
对，然后这一种交易所去带自己公链的这个策略，每家其实都在做，币安在做嘛 ，OK 在做，币币也在做，然后很多很多，反正几乎每间交易所都在做。但是目前大家总会有先后嘛。那为什么 Coinbase 这一次做的公链，大家会发现说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几个原因啦。所以我们等一下盘点一下说 ，Base Chain 他们到底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增长策略，让这条公链发展起来。而且呢，这个看起来蛮有机会去复制上一轮币安那时候带起了 BNB 的热潮。第一个呢，就是 Coinbase 他们自家是有做钱包的啦，这个大家应该蛮熟悉的，现在每个交易所都要做自己的一个 Web3 钱包。那 Web3 钱包也不稀奇，大家都在做，稀奇的是他们最近有出一个叫 AA 钱包的功能，
就是让你的钱包的钱跟我的 AA 嘛，
它是一个缩写啦，对对对，一个什么账户抽象的一个缩写。反正
我原本想说，所以你说他用了什么增长策略，就是让富人的钱跟我的钱一起 AA， 那我一定超疯狂上去开账户，
希望可以劫富济贫啊。对啊，所以上面确实现在蛮多小白是可以一起玩的策略。那这个 AA 钱包呢，这件事情它是目的就是要降低区块链的一个进入门槛，你只要点两下按钮你就可以开始用钱包。那如果实际有用过现在的小狐狸钱包的听众应该都蛮理解的，就是你第一次在学钱包的时候应该是学了超久的，因为你要学怎么样保管私钥，然后你要准备 gas 的 token， 然后甚至有时候你要自己去设定这个 gas 的费用，然后又有很多不安全的地方，你乱点一个按钮钱就没了，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摸懂。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交易所好像用户已经突破什么几亿人了，对，但是实际上在链上交易的人就没有那么多，那就是因为现在区块链真的没有那么好用。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去年我们十二月跟这个币安的一姐，就是共同创办人，这个采访 ANA 的时候，在马尔蒂夫的时候，他就有提过嘛，就是我们那集 podcast， 大家可以再回去听。我们那时候就有跟大家讲说，交易所的使用人数大概是多少人，链上人数是多少人，对，然后有在积极的参与链上项目的又是多少人，其实从这样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整个投资的比例跟产业的蓝图，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 AA 钱包算是业界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改进方向啊，就是包含 V 神也是好几次谈过这件事情哦。他说希望让加密钱包跟用 email 一样简单哦，你用 email 就是 Google 账号登录嘛，然后就可以开始用了，或者那个感觉很像是从智障型手机切换到智慧型手机嘛，就是简单到三岁小孩拿起来都会用。所以这个 AA 钱包呢改进之后呢，用户的体验是什么？今天我只要用 Google 账号登录，我就注册好我的钱包了，我不需要记私钥，我甚至也不需要用学习怎么用 Gas。然后呢，我的账户也需要转账吗？也不需要，我直接跟我 Coinbase 的账户连接，我就可以直接拿里面的钱来用。哦，那整个用起来就好像你只是在交易所里面交易而已。所以这个改进呢，就会整个推进 Coinbase 的这个用户往链上敲接。哦，那它还在发展的早期啊，有一些部分还需要项目方的配合哦，所以这个是有待开发的。只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说 Coinbase 是很有意识的在推动这件事的发生，其他交易所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跑这么快啊。那为什么很重要呢？跟大家讲个数据哦， Coinbase 现在注册的用户呢有 1.1 亿名哦，对，它大部分都是服务北美市场哦，但是用户已经 1.1 亿名，几乎快把整个美国市场吃下来了。那整个 Base Chain 现在用户大概也就700万名而已，所以几乎还有十几倍的用户是还没有到链上去操作的。那所以这个他只要把这功能做好呢，会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嗯，啊，我们这边其实给大家一个举例啦，就是也蛮简单的，就是说大概可能会困惑一下时候是讲说，欸，什么是那个带电 gas 费啊？为什么我去什么钱包上的时候很麻烦，还要用什么 gas？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好像要保管私钥什么，反正就是一些名词啦，听起来很难懂。对，那反正就是因为这些大部分的交易所跟链上钱包有出现这些隔阂，就是这些比较难懂的一些问题会阻碍用户去使用，所以才会像 Sales 现在讲的，就是说 Coinbase 都已经有 1.1 亿的用户了，但实际上 Base Chain 还只有700万名用户。
嗯，
对，那这个东西呢，就是 Sales 又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举例，就是说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还是蛮多年轻人或现在最多人喜欢使用的这个新的自媒体渠道就是 Trade 嘛，就是 Trade 的 T-H-R-E-A-D-S， 就是 IG 的一个新的产品，它就是某种程度上致敬 Twitter 啦，或我们说致敬 S 嘛，对不对？
嗯，
要变成一个学 Twitter 的那种纯文字版的一种发文的这个 App 跟平台啦。对，那如果他一开始呢没有善用自己自家的流量，说哦没有哦，你这个要使用这个 Trade 啊，你需要先去学习说创建一组新的这个账号跟密码，然后或者是你进入前还需要先去这个买一张通行证之类，那这些东西都会大大降低大家会一开始愿意去用Trade的难度嘛。
嗯，
对，所以当初 IG 做什么事就很简单嘛，啊，这些东西都不要了，你只要让你感觉就是有 IG 就会用Trade了。那怎么做呢？就是一开始开放Trade的时候，就直接 IG 的用户都可以直接无痛的就直接注册好了，连结嘛，
嗯，
把这两个账户直接做连结 ，IG 直接连结Trade，你就可以直接用Trade，然后就可以直接上手。
嗯，
那这件事情就会大大的这个发挥它这个 IG 母平台所有的这个人口红利跟流量红利，直接把这生态灌进Trade里面。
嗯，
所以这些东西只要做得越丝滑，这个跨路的这个阻碍越少，就会这个增长速度越快。那比较有趣的点是因为其实从 IG 到Trade这种，可能大家都可以很理解，就是在 Web2 世界里这些东西都已经可以本来就做的尽量很丝滑，没什么门槛了。但就是像刚才Sales讲的，因为有去真的用过链上的，还是会知道链上有很多这个基本上就是重学新的一套啊。就是虽然就像Sales讲说，很多交易所都已经试图培养过自己的供链或自己的生态，但在上一轮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交易所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说，对用户而言，就是说我光学会交易所是一次，我要去用学会如何使用供链跟操作上面的项目生态又是一个功，可能就会让原本可能很简单可以直接用起来感觉一样的话，可能有 60% 人愿意转过去，但现在可能只剩 20%。
嗯，
对，那这个差异就很大。嗯，所以Sales在讲的东西说 AA 钱包会就是要致力让那个用户觉得说，哇，使用 AA 钱包去 Base Chain 上跟直接在 Coinbase 做交易是没有差别的。
嗯，所以主要这是 AA 钱包的功效。那第二点就是资本也开始在介入了嘛，那最明显案例就是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加密货币算是一线的基金哦，叫 Paradigm， 他们正在领投哦 Farcaster 母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在做 Base 上面的社交应用哦，估值据说达到10亿美元。OK， 这个 Farcaster 其实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啊，应该是 EP189， 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听一下。那它基本上就是在做区块链版的推特或是 Fred 翠 对，反正就是类似那种平台，大家可以在上面就推推文章，然后互相互动这样。那这个平台就是做得非常成功嘛，所以后来人家愿意投钱给他，估值居然到10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字哦。那通常这种数字也只有公链有办法融得到哦，所以这个是很罕见的，就是目前这个赛道只有 BaseChain 玩得起来，社交赛道。而且社交赛道基本上是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嘛，因为大家平常就有在用什么推特、脸书、IG， 所以你根本就不太需要学，进去就会用了。哦，那这个就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件事。
嗯，我补充一下，因为可能甚至有人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这个 Farcast 的估值跟这个公链的融到估值差不多这件事情，也可能不太能理解。其实你要再想的话，就是其实很多公链，就是我们要前百大或者是甚至前十大，几乎都是公链嘛。
嗯，
对，所以当 Farcast 能融到这么大的估值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就是市场可能对它或 VC 对它是寄予厚望，是有机会要挤进这个前百大的加密货币项目了，你就知道对它的重视度。
所以一个是外部的资本有开始在介入 Base 的生态嘛，那第二件事情是 Base 他们自家也是开始把钱投进来哦，他们旗下本来就有一个风投部门会到处投项目，但他们额外又拉了一个分支叫 Base Ecosystem Fund， 那这个 Fund 它就是专门在投跟培育 Base 生态的项目哦，而且最明显的案例是他们有投一个叫 AERO 这个币，这个 AERO 呢反正它就是一个链上最大的交易所，那 Coinbase 呢不止给钱，后来也让这个 AERO 上他们的就是中心化的那个交易所，所以你如果是早期买入的话，后面基本上都是数十倍的报酬哦。那 这就展现说 Coinbase 它不止给钱出力，然后也愿意拉盘哦，因为老实说这个币的题材已经之前就玩烂了，就是一个链上的交易所，但是他直接就是掏钱出来把币拉盘拉到让大家开始重视这条公链，展现他的这个实实在在的银子弹的实力了。反正基于以上三个理由嘛，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让 Coinbase 的用户进来公链的这件事做得非常好哦，尤其他的钱包的改进非常的前沿。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他外部跟内部的 VC 都开始在投钱培育里面的生态系。那讲到这边呢，大家就会想说 OK， 我知道 BaseChain 很棒，但是我应该要关注哪些项目呢？所以这边我们就帮大家列两个值得关注的项目。那首先就是从大方向来看呢， BaseChain 他在玩的生态系跟其他的公链是完全不同的哦，就是从他之前脉络来看呢，就是我们提到他大幅的侧重在社交应用，我目前已经做出两款非常红的社交应用了。
哪两款？一款是 Farcast，
对，第二款叫 FriendTech 嘛。
嗯，
对，这个是去年那个时候非常红的，做到多成功的，它的收入有做到快2500万美元，从业甚至都还在烧钱哦，然后用户甚至也没几个，但是人家已经做到可以赚2500万美元了，所以这个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我目前为止只有 BaseChain 成功把社交这个赛道给玩起来，所以你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啦，坦白讲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迷因嘛，迷因就不用多讲，反正每个链都会玩，那只是有的链玩的比较成功，哦 ，Base 也玩的还不错。哦，那再来呢，就是说 Coinbase 它是上市公司，所以有人在猜哦，它为了避免之后被找查的风险，大家在猜它不会去发 Base 币。哦，那不会去发 Base 币的话呢，大家就会开始往其他项目去投资嘛，所以我们就要来接下来看说 Base 上面有哪一些哦值得我们关注的项目。那第一个首先呢就是 Degen， Degen 这个币呢很特别哦，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BaseChain 上面的龙头生态哦。那这个 Degen 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就是从那个估值十亿的社交平台出来的哦。这个 Degen 早先只是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整个流量啊用户讨论度最高的版，老乡民应该会把它当作是 PTT 的八卦版啦，就是最多人用的那个讨论平台哦。那后来这个讨论平台他们就发了 Degen 币嘛，这个 Degen 币拿到之后你就可以互相去打赏，哎，我觉得你写的东西不错，我就给你一点 Degen 币。那后来呢就有人把这个 Degen 币拿来炒了嘛，这个很像说你以前在 PTT 发文你就可以拿到 PB 嘛，那这个 PB 以前大家只是拿着好玩的，哎，我觉得你写的不错，我就给你一点 PB。后来真的有人用台币在买这个 PB， 然后把这个 PB 的价格炒到水涨船高哦，那这个大家就赚到钱了嘛，赚到钱就会有信仰，所以后来这个 Degen 社区就成为 BaseChain 一个很重要的生态项目哦。不仅参与的人数多，而且因为参与的人都赚到钱了，所以对他非常的有信仰。那这个是他的起源 哦，他是这样成功起来。后来呢，到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有一个算是在做区块链的基础建设的厂商啊，他们又宣布说，欸，我要帮你们 DeGen 社区打造一条新的公链。哦，那未来这条公链呢，你的币核心的币就是用 DeGen 币，所以呢，它就硬增添了一层赋能。从搞笑到真的有功能哦，这是它的一个进展。
你知道跟一个东西很像，
嗯，
狗狗币，
嗯，蛮像的。
对，因为狗狗币它最早也是像你讲它。当然在被这个 Elon Musk 的黄袍加身点名之前，他其中一个很大功用就是在这个国外的社群论坛上，大家也觉得发狗狗币这个迷因打赏啊，算是给创作者的一个鼓励嘛，对，就是一个很好的迷因文化。
嗯，
对啊，后来他就是因为越来越红，越来越多人在知道拿他来打赏，有一天就被我们 Elon Musk 给盯上，黄袍加身，给他黄袍加身，为了还要给他一些赋能嘛，不能只是迷因嘛，就是最常讲就是说他之后有一个火箭。可以接受狗狗币支付嘛，
嗯，
同一个逻辑嘛。那所以你现在讲回来，但现在第一卷当然没有像狗狗币这么强啦，对，毕竟狗狗币还是迷因界的这个王者，
嗯，
对。但你说这个第一卷的整个发迹史，就是有那么一点那个味道，就是说它也是在 Base Chain 上平台上一个打赏的一个主要支付的一个这个加密货币。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越来越多人使用了，它越来越红了，那最近现在甚至是有那个基建服务商，就像 Elon Musk 一样，愿意为了他去可能搞一个火箭去接受狗狗币一样，去这个增加狗狗币的这个支付场景跟需求场景。
嗯，
同样道理就是我们这个 DeGen 也是之后可以作为这个新的公链之后 ，Layer 3的公链之后，它就会多了一个需求场景跟应用场景。
嗯，
对。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你觉得因为 DeGen 毕竟是在 Base 上的生态嘛？
对。
他自己做大做强，就他又搞了一个公链。
嗯，
就是你会觉得说他到底是对。Base 本身也是好的，就是说第一卷发展的好，Base 也会好。他说第一卷发展的好，他其实反而会喧宾夺主，抢了 Base 上面的生态跟热度。
嗯，应该是互利共生的。
哦，
对，就是因为这个第一卷它的链还是架在 Base 圈上面的，对，叠床架屋，它这个是架到第三层的公链的，所以它的根基还是在 Base 上面发展的啦，所以互利共生，
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是说公司要去发展一项业务，然后开了一间子公司，所以子公司发展的好，我公司也会受惠，就这种感觉。OK， 所以 DeGen 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 Base Chain 的一个子公司。
对对对
，OK，
对。那发链这件事情其实不太稀奇了，然后因为现在管你是哪里来的项目，只要你出一点钱，基本上都发得了公链。就是它技术难度跟金钱的成本已经被压得非常的低了，但是发出来之后有没有人要用，这就是另一回事嘛。那 DeGen Chain 推出之后呢，它不到一周。交易量就是破亿，然后那个时候它的币也是一路翻了50倍，所以从成绩上来看，大家是蛮愿意去使用这个 DeGen Chain 的。哦，那虽然最近因为市场热度比较不好，所以上面的交易状况是比较惨淡一点啊，但是已经有一个先例出来了。那另外呢，就是 DeGen Chain 之前也是有 VC 去投资的 One Confirmation， 那这个公司大家也不用去特别理解啊，反正呢。他那个时候投的时候，这 VC 蛮传奇的。他投的时候，DeGen Chain其实算是在一个低价位啊。后来他应该是赚了几十或是百倍了。那既然有 VC 坐庄的话，未来可以期待一下，说他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币价去多出点钱，我帮这个DeGen Chain做建设，大概是这么一回事。那这个是DeGen Chain的部分。第二个呢，我们要谈的这个比较特别哦，因为他是老板自己出来搞的哦。第一个项目是由下而上嘛，那第二个项目我们要谈的是由上而下的。对，那这个项目呢叫做 Base Institute 哦，它本身不是一个币哦，那这个直翻过来其实就是Base 机构了 ，Base 的一个研究机构。
对，就像呢喃猫现在这个出去外面做一个什么呢喃猫 Institute， 就是呢喃猫的机构。
对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呢，它的目的就是要去扶持跟推广 Base Chain 的文化、哦、或者是去跟大家宣传上面的一个项目。那这个组织呢，就是 Base Chain 老板创的哦，虽然说跟 Coinbase 本身没有关联，就是以他个人名义去做的，但是呢，老玩家应该都知道说，区块链的明星 KOL、明星 CEO 通常有很大的话语权嘛，就是有一些人是真的喊单就会涨那种，
像什么像什么。
对，那譬如说这个老板他之前就喊过一个 NFT， 喊完之后就硬生生涨了3倍。对、
okay.
那或者呢，大家一个比较近的例子可能是币安有一只币叫 Myro,NYRO, 那你应该是可以直接搜得到的。这个币它就是以 Solana 创始人的狗为主题，所以只是跟他沾到边哦，他养的狗而已，然后就一路涨到上币安了。所以大家是很买单明星 CEO 这一套的。
不是，你刚才那句话很像骂人，只是他养的狗而已就可以上币安了。
确实，对，我也希望养一只，然后就能够上到彼岸。
对，我们讲是真正的狗、哦，不是那种骂人的那种狗、哦，说你这个人是谁的走狗，不是，他就是真的养的那只狗。
对，
然后最后上了彼岸。没有啦，其实你不要说韦伯3的明星 CEO 有很大的带动项目的热度跟币价能力啦。
嗯，
你说韦伯2也很多啊。那但有个比较边界模糊的，也是最好举例的，就是还是 Elon Musk 嘛。
嗯，
那 Elon Musk 他就做了几件事嘛。他最初其实就是靠把特斯拉做得很成功嘛，大家越来越关注到他，然后就是聚光灯都在他的身上嘛。
嗯，
然后到后来，所以他一开始在收购 Twitter 跟入主 Twitter 的时候，其实大家对 Twitter 关注度是不是拉高？原本在他收购之前，可能也很多人觉得啊 ，Twitter 已经就这样一个科技业的可能偏传产的公司了，就那个样子。
嗯，
但是 Elon Musk 刚进驻的时候，大家对他话题性跟这个讨论他们怎么收购价啊，那些就是收购价博弈啊，这些都导致 Twitter 的这个价格跟热度有很明显的变化嘛。
嗯，
然后同样是我们刚才讲说，他到 Web3 项目就更多了嘛，有时候喊狗狗币哦，喊龙头的狗狗币哦，还可以带动什么加密货币里的二狗、三狗、四狗、五狗，全部都蹭他一波，一样都涨。
嗯，
对啊，所以不论是 Web2 还 Web3 啦，就是现在这个商业世界真的很有话语权的 KOL 是真的能影响这个世界的定价的。
嗯，对，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之后这个机构他们合作的项目就可以多留一点。那其中呢，其实他们在创立的时候就有说，他们会跟一些忠实用户去空投一个民营币叫 TYBG。那这个 TYBG 就是在有搞 Coinbase 的老板嘛，因为大家如果看过他的图片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光头，所以那个币就是以他光头的形象去创造的一个民营币。那这个币之前也是在前一波那时候 Basechain 很热的时候，大家有大炒特炒一波的，基本上是应该算 Basechain 上面第一批的民营币啊。所以既然这个机构跟这个老板特别喜欢这支币的话，或许后面还会给他一些不少的资源，所以这个币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所以其实你今天从头到尾跟我们讲的两支都是民营币。
对，
行，所以我们其实从前面听到后面就听得出来了，就每个链它会有一个自己成长的理由跟原因嘛。那某种程度上 Solana 跟 Base 这两个，起码以这一批啦，这一批公链要起来，基本上民营文化都是蛮重要的。
嗯，
所以你今天跟大家讲的说 Coinbase 大概可以关注的两个大重点，一个就是它的社交平台跟社交的这个赛道区块发展如何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民营赛道。
嗯，
我今天这两个币都是已经算是在 Basechain 上两个非常知名的民营项目啊，听众也肯定知道我们家，但一定还有更多更小的跟值得看好的，但我们通常只会跟大家介绍大的，因为已经算是风险性相对低的。
嗯，不过坦白说，你也知道它就是民营币，所以呢，风险属性肯定是有的，比较难一把靠进去就翻身，大家小心一点。
没有一把靠进去可能会翻身啦，但一把靠进去归零的几率更高啦。
对对对，那以先后来讲，帝君券它的社群还是目前相对强的，那 TYBG 的话，这个就不确定性会更高一点。对，然后另外就是他的老板，就是 Basechain 的老板，其实之前就讲过，他本人是蛮支持民营币的，就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把用户带进来的一种策略，所以他本身的态度是相对拥抱的，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民营归民营，哦，他还是让大家 mass adoption 大规模的采用，愿意进来区块链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啦。
OK 啦，那个因为 sales 今天跟他讲的都是民营币嘛，我们也跟大家提醒过民营币的风险了，好不好？就是虽然我们已经跟大家讲是比较龙头民营币，但风险属性还是偏高啊。你不要期待一把靠下去，先财富自由翻身啊，你归零的几率应该比较高的。然后为了要让大家能感同身受的理解我这个概念，所以我现在出一个题目给 Setos 还有给听众，好不好 ？Setos 想一下，我现在给你一个随堂测验。
嗯，
如果你今天听完了这个我们家的 Podcast 啊，然后在思考到底该如何投资跟下注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想？好，我现在给你出。考三种情境，看你会觉得说要在哪个策略下比较多钱。
嗯，
第一个情境是你这次的投资 50% 几率会赚钱，也有可能 50% 几率会亏钱，就是一半一半。
嗯，
但赚钱的时候我让你赚 10%，
嗯，
亏钱的时候亏 5%，
嗯，
也就是说赚钱的这个几率跟赔钱几率是一样的，但是赚钱的时候会是比赔钱的时候多赚两倍。
嗯，
这样 OK， 听得懂第一个状态了。好，第一个状态是你 99% 的几率都会赚钱哦，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高胜率的策略。就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很高胜率的策略。你每次在赚钱的时候呢，但因为高胜率嘛，高胜率通常这个低报酬啊，它只能赚 1%。对，那剩下的那 1% 呢会直接归零。对。OK， 这样你应该也听得懂。
对。
好。第三个呢是低胜率，超级低胜率的策略。也就是说只有 1% 的几率会赚钱。但每次赚的时候可以赚1000倍。1000倍哦，像我们的土狗币吧，像极的土狗币吧， 99% 的几率会直接归零。 好，以下三个策略，我相信 Seto 是听懂的，听众应该也听懂了。大家帮我想一下，你会想要投资哪个项目，或放最多钱在哪个项目？
嗯，听起来应该是 A 吧？
哎，重点是不告诉你。答案是这样的，答案呢，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把这个大密宝啊，还有这个每个策略代表是加密货币的那种类型啊，然后你要如何去控制，就是在各个策略都赚到钱跟下注比例啊，我都已经放在跟脑哥合开的课程里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大密宝就在里面了，有兴趣的投资新手小白，欢迎可以去我们这个下方的资讯栏参考选购一下，好不好？在节目上架的时候大概剩五天，就是我们到5月5号的时候有个超早鸟优惠，很佛心啦，我可以跟大家说真的很佛心，大概再输入那个优惠码6600台币就可以买到我跟6A还有 Tony 录制了毕生功力的十招这个币圈牛市的时候可以操作的这个实战获利策略给大家了。
嗯，
对，然后也会教你的点是说到这个市场转熊的时候你要如何判断它转熊了，然后卖掉保住大部分获利嘛。因为蛮多的人上一轮遇到的老韭菜问题也是这样嘛，就是说我这个比特币4万5万的时候才冲进来买，因为 Elon Musk 那时候宣布说特斯拉买比特币了，就冲进来就涨到6万9，我没有卖掉，我不知道那是顶，然后又从4万一路跌到1万6嘛，最低跌到1万6，这个你从4万冲进来你应该哭死，然后
越涨越买，
对对对，还越涨越买，越赔越多，好不好？赚钱都轮不到你，对，或者是这个好不容易赚到钱，你要把这个获利回吐这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里也会教大家说，这个如何去判断说什么时候市场可能转得飞牛了，我们要保住大部分的获利，以及我们十招以上这个实战策略真的会赚钱的，的东西。好，那当然，如果这个你是我们一些这个资深的猫友，比如说 NFT 群友跟 PPA 群友的话，那当然，如果你跟了我们这个操作半年或一年以上，当然你应该也会了啦。就是说这些东西毕竟只是我们课程的状态，只是说把我们平常实际实战用的那些招式，想说要怎么系统性的教学给小白、新手小白。对，就是给我们一些新听众跟新学员的，所以新手小白跟这个听众，我可以保证说，你花这6600块来听这门课，绝对不亏，而且是真的是实战绝对能用的。对，那但就是我蛮确定内容是这个，要把6600赚回来，应该是有蛮高概率的。你只要有真的把里面内容学会，然后以及这个融会贯通去使用，那真的是有照着机会出现的时候去，真的有认真的执行，应该是很快就可以把钱给赚回来。对，那老听众跟 FD 群友就看你们要不要，就是这些东西你可能本来就会，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说，我们也在这次整理课程的时候细想说要怎么系统性的教学给这个小白的时候去重新再整理了一遍，所以如果虽然你会归会，但是你很想系统性的这个复习跟重新学习一下，就是说你会的这些策略要怎么把它盘点成一个知识库跟武器库更有系统的话，那你可能也可以考虑买一下这堂课。对，但你应该是大部分的东西应该都会了啦，我说资深毛友们你们就自己评估，那我绝对是推荐新手小白买这门课程的，好不好？那如果你要买，就是一样哦，就是能用便宜价格买，就不要用贵的价格买。现在剩五天，好不好？节目上架的时候有五天，倒数五天，这个赶快去用底下的优惠码 NNC300 以及点入资讯栏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哦。就是我们有大纲嘛，你就看一看。那看完喜欢的话，把握在5月5号前下单。
嗯。
然后这个一定很多听众有发现，我们这个最近群组的回复量呢有上来了嘛？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又多请了一个正职交易员，他专门的来回复各群组啊，以及去分享了他的一些这个强势货币，就是他如何去打单跟对一些盘势现况的及时性的操作啊。这个群组是免费的，好不好？那所以如果你想要进这个免费群组的话，就麻烦去下方我们这个填表单，对。那填表单，只要你8间交易所有注册4间的话，那确定完成 KYC， 你就可以大概在申请完的2周后左右入群。而且 Sales 目前我们这个配合的交易所为了赞助这个活动给了多少钱？
新户一共184U，
这么狠的吗？新户184U 这个逻辑不是也将近？因为现在美元一直涨嘛，
对，
感觉也快接近6000块了，兄弟。
对，
那是不是跟刚才课程6600块好像只差600块啊？
基本上快撸回来了。
OK， 所以我又赚到了这个交易所的赞助，然后可以免费进来看我们一个正职新请的正职交易员跟你分享他如何及时盘势的操作的一个群组，这个是免费的，然后还可以用600块系统性的学习这个课程，怎么这么赞？好，就是这么佛心。好啦，大家就这样啦，我们也是毕竟请了新的员工嘛，然后所以需要一点收入啦。那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要系统性学习，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绝对不割啦，绝对是有效的啊，甚至是你现在去把这些我们现在下面谈合作交易所的这个赞助撸一撸，直接赚可能快6000块回来，课程费直接变600。以上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